向城恩典宣道会的弟兄姊妹，许久不见，十分想念。过去这几年我基本都没见到你们啊。那么在今天这个时刻，感恩再次的有机会来到弟兄姊妹当中来服侍来正道。今天呢是过完了阳历的新年，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这个阴历的新年呢很快就来到了，所以在这个新年的时刻呢，祝愿大家新年快乐，新年蒙恩，新的一年更有力量奔走前路。但是呢，你不要以为新的一年我们说一些很好听的祝福的话，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心想事成，你就真的会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因为你发现2022年所有的问题都没有因着新年钟声的敲响而消失。时间进入了2023年新的一年，但是你会发现2022年的疫情啊，经济的危机，物价的上涨，生活的压力啊，所有我们所面对的这些的征战，面对的这些难处照样摆在我们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奔走前路，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即使2023年还有挣扎，还有艰难，还有苦难，还有患难，还有疫情，还有疾病，还会发烧啊 ，Costco 的那个物价还是那么高，鸡蛋也贵，牛奶也贵，蜂蜜也贵哈、啊。更可怕的是你的房子 renew 你的 mortgage 的时候要翻倍啊，更贵，所有的问题都存在。我们仍然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基督徒的人生是要一直向前的，我们从来都不能够因为问题、艰难、苦难、患难，我们就停步不前，我们就活在恐惧、活在抱怨、活在艰难、活在那种黑暗里面出不来。基督徒要往前走，基督徒要向着标杆直跑，基督徒要勇往直前，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命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段圣经呢，希伯来书的12章，它里面有一个核心的比喻，就是一条路啊。它前面说到的就是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所以为什么这个题目叫做奔走前路，是从这里来的。可它后面呢，最后结尾的时候又说把前面的道路修直了，所以从头到尾它都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这群基督徒走在一条路上。你可以说这条路是天路啊，就好像本人约翰所写的那一本书《天路历程》啊，那本书里把我们基督徒一生天路所必然会面对的各种的苦难、患难、艰难都那么形象的摆在我们面前。他甚至还专门起了一个地名叫做艰难山，就是说基督徒你在这条天路历程上你一定会有难处的，一定会有艰难的。而这段的圣经呢，它其实也是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就好像是在那个罗马的大运动场啊，我们都在往前跑啊，可是每一个在奔跑的运动员呢，其实身上都会有重担，都会有难处，都会有各种的搅扰，各种的问题，各种的捆绑，各种的缠累，有的时候好像我们跑不动了。可是这段圣经就在告诉我们说，你怎么样面对着患难、艰难、逼迫，面对着罪性的捆绑，面对着各样的重担，你还能脚步轻省的来奔走前路。其实我从当年刚刚一信主，差不多快20年前，十几二十年前，我就知道基督徒的这一生不好走，我们的这条天路历程是很艰难的啊。如果说你做基督徒做到如今，你觉得你每天都是很顺利、很平安啊，没有挑战、没有攻击、没有征战，那么很可能你跟我们走的不是同一条路。就好像主耶稣所说的啊，所谓的基督徒你也走的是两条路，一条叫做小路，进的是窄门，还有一条路呢，你走的是大路，进的是那个宽大的门。凡是立定心志跟随耶稣，背着十字架走窄路要进窄门的，苦难、患难、艰难、逼迫啊、征战是我们必然要面对的。我还记得我当年啊刚刚信耶稣的那个时候啊，我在中国最后住的那段时间啊，我是做酒店管理，我本来的专业就是酒店管理 在我出国之前是在我们当地的一间大酒店里面来做管理啊，那然后我就出国了。然后那个酒店呢很豪华，这边是客房，这边是餐饮啊。你们知道这个国内的餐饮啊，餐厅啊，一年当中生意最火爆的是什么时候？你们知道吗？可能你们想不到啊，圣诞节。中国的餐厅一年当中生意最好的两天是12月的24号和25号。这个中国人很奇怪，任何一样东西进入中国都会具有中国特色啊，可能就跟原来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了。圣诞节在中国是没有耶稣的，圣诞节在中国就是吃饭啊，当然什么东西在中国都是吃饭，用吃饭来表达。所以圣诞节那两天晚上呢，大家都出来吃饭啊，然后呢这个请你的客户，请同事，请朋友，请亲戚，就是出来吃一顿大餐，所以那个酒店的生意特别好。但是呢这个这么多的客人都不可能让你点菜啊，厨房出不了那么多的菜啊，不能按照你每个人点什么上什么。所以圣诞节这两天晚上吃的全部是套餐。啊，就是一样的饭，那这个酒店卖餐券啊，一个人呢99块钱，299、599、999、1099等等等等啊。那么不光吃饭啊，吃套餐，而且呢那个你买的那个餐券呢还有个副券，上面是有号码的。通常呢你进了这个酒店呢，就把那个副券的那个带着号码的那个呢扔到抽奖箱里，然后吃饭到一半的时候呢，有文艺演出，有模特表演啊，有各种唱歌跳舞啊，各种乐器演奏，什么都有，唯独没有耶稣，反正啊。然后呢在当中还会抽奖啊，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纪念奖等等等等等。那这种饭你们在国内谁吃过呀？啊，真的吃过哈，你们真够腐败的。谢谢你们，幸亏你们腐败，所以我们才有的钱赚哈，我们做餐饮这一行的啊，才能生存下来啊。那么我那个时候不光是经理，我也是节目主持人啊，所以每一年的这个圣诞节的这些的聚会啊，所有的都是我要安排。但是你们觉得每天晚上每一次圣诞节的这个抽奖，你们觉得是公平的吗？很多人觉得是公平的哈，好像从这个箱子里抽中了谁，读那个号码就是谁，其实未必啊，那个常常是暗箱操作，是作弊的啊。就是对酒店来说呢啊，对不对？反正我也不干这行了啊，反正我就把这个黑幕暴露了啊，这个吃完饭就砸锅啊。这个对酒店来说啊，可能你这个客人，比如说你一年就在我这儿吃了这么一顿饭，结果你噗呲把我们的特等奖抽走了，最后变成你还赚了酒店的钱，那个酒店是不能接受的啊。所以我们把那个东西呢变成了一个变相的行贿的啊一件事情，所以基本上都是把这些大奖内定给了我们的大客户啊，一年吃50万的，吃100万的，吃150万的，哎，给他们不同的奖项。当然纪念奖无所谓了啊，抽个玩具啊，抽一箱啤酒，这个不值钱，没事，这个按照运气抽。好的奖品我们基本上都内定啊，而且绝对做的是天衣无缝，你看不出来的啊。我呢在这一行我是行家里手啊，所以你看我没信主的时候是专擅长于弄虚作假的啊。可是那一年情况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信耶稣了，我觉知信主了啊，我受洗了。我做了基督徒以后，我就立定心志，我要悔改，我要改变，我要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我不能再做那些撒谎的骗人的事情。那所以呢就在开酒店的例会的时候呢，我就对各部门经理说，我说今年这件事咱们就不能这么干了啊，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基督徒不能够撒谎，我说今年咱们就按照运气来抽，谁抽中就是谁的，我们不再像往年这样做事了。你知道在中国呢是没有民主的啊，很多这个我们在加拿大很多香港背景的同工、台湾背景的同工都不太理解，我们在中国没有民主，中国是谁负责谁说了算，我负责呢就大家都不说话，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但是开完会以后，他们就越过我去向老板打小报告，告我的黑状，就说于斌这个人不守规矩，他要坏我们的规矩， 那老板呢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就问了我一个问题，是我们公司的利益重要还是你的信仰重要？我就回答他说，当然是我的信仰重要。然后转身就走，我也不理他。很快时间就到了圣诞节的那天晚上，24号的晚上，这个坐满了人，这个演出也预备好了，奖品也预备好了，就在要开席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公关部经理递了一张小纸条给我，上面写着某某总的太太和女儿坐在多少多少号台，他们的号码是多少多少号，请你把什么什么奖给他们，其实是一部手机，请你把什么什么奖给他们。我一看那张纸条，我就这个火气蹭就上脑子了，我就把那个纸条揉一揉往地上一扔，我说不干就是不干，凭什么还逼着让我干这件事，我不干了。这个是没有被神对付过的原生态的山东人的脾气。说完这句话转头一看，老板呢就在我鼻子后面一尺的距离在站在这儿，然后他就指着我的脸，他说有本事你把刚才那句话再说一遍。我说我再说一遍怎么了，这个我们就基本要打起来了。你知道这个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第一次去上海，我真的亲自见证了两个上海人吵架，吵了半个小时还在吵，吵了一个小时还在骂，哎呀，我就觉得上海人南方人的脾气真好啊。在山东绝对看不到这种场景，不会超过五分钟一定会动手啊，哪里吵架吵得到半个小时啊？人说，他说台湾人的脾气更好啊，台湾人吵架连难听的话都不会骂的，都是你要怎样你要怎样啊。所以越往南这个人脾气越好，越往北这个从吵架到动手的时间越短啊。所以当时我们就差不多动手要打起来了，后来同事就把我们分开。哎呀，我当时真的好委屈。我就回到我的办公室，把门锁上，我就跪下来向神祷告。可是我一跪下来，那个眼泪唰的就流出来了。我就对神讲了一句话，我说为什么做一个基督徒这么难？祷告完了，哭诉完了，擦擦眼泪，我还得回到我的岗位上去。然后我就回去了。但是那天晚上，我坚持不作弊，我坚持不把这个好的奖品内定给我们的大客户，谁抽中了就是谁的。结果神奇发生了，他们很想让的那个我们那个大客户的太太跟女儿抽中的那个奖，他们真的抽中了，但是我没作弊，真是他自己凭着运气抽中了。第二天晚上25号又是坐满了客人，那次就真的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大客户，真的就是那种一年吃100万的那种。然后前面这几桌全是他的客人，他坐在最前面，然后我们的老板在最后面就向我做手势，意思就是给他特等奖，一定要给他，他是不能得罪的。我就不看他，然后我刻意呢就随便抽了一个，找了一个客人上来抽，我就不碰那个奖项，我就证明我是清白的，我没有作弊。结果最后的特等奖被谁抽走了呢？就真的是被那个大客户请的最重要的客人坐在他身边的人给抽走了，皆大欢喜。可是我因为这件事就得罪了老板了。后来我出国辞职离开的时候，他找的各种借口把我的钱基本都抽光，都扣光了，我没拿什么钱走。可这件事情过了以后啊，我就在反思这件事情，到底一个基督徒的人生这条天路历程，我们说难在什么地方？正正好像希伯来书12章所讲的这三种的难处。第一，各样的重担，我们身上是有重担的，我们是有压力的，活在世上是不容易的。作为一个管理者，赚钱就是硬道理，在已经高度饱和的餐饮市场当中啊，你要竞争，你要能盈利啊，你的这个成本不能比你的收入高， 啊，你得让这个酒店运转，你得让同事们都能够拿得到薪水，这是很大的压力，是不容易的。特别是要处理好各种关系，跟客人的关系，跟老板的关系，跟同事的关系，其实最难处理的是跟厨师的关系，一点都不容易，很多的重担在身上。你得罪一个人就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然后第二种是什么呢？就是罪人的顶撞。你看我们 这群同事啊，我没有信耶稣以前呢，大家关系都很好，他们都很尊重我的，因为我能干啊。但是我信了耶稣以后，特别是我立定心志要按照圣经的原则去行事为人，我突然发现我的这帮同事一下子都站到了我的对立面，都与我为敌，好像我就成为了一个他们当中的另类，那个日子就过得很艰难了。然后最大的问题呢，还不是这两样东西，最大的问题是我自己的罪行。我当时最大的罪行就是骄傲自大，非常骄傲，因为我有本事，我有能力。那间大酒店从开业就没挣过钱，一直在赔钱。那个老板之前请的经理来，没有一个人能够给他盈利，我是唯一一个能够让那个酒店盈利的管理者。所以对我来说，我看我自己好像是一个救主啊，没有我，老板算啥？你就等着赔钱关门就行了。没有我，同事们，你们每个月的薪水都从哪来的？怎么谁能够经营让这个酒店盈利？只有我能做到。所以那种骄傲啊，基本上你跟谁都很难处理好关系。这个是罪人的顶撞。因为这种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价值观，好像我在受苦。可是另外一个角度讲，我也是因为我的骄傲自大而受苦。无论面对老板，面对同事，没有商量的余地，我要怎么干就怎么干，我认为对的就要这么去做，没有谦卑，没有温柔，没有柔和，没有道成肉身。所以今天你让我回过头去看我过去这十几年的将近二十年的基督徒的人生，其实我一直都在面对这三样东西。其实我们所有的人也都在面对，我们都在面对各样的重担，我们都在面对罪人的顶撞、攻击、羞辱、逼迫、患难，我们也都在面对那个顽固的好像癌症的肿瘤一样的我们里面的那种罪性，无论是明显的或是隐而未现的罪。这三样东西就是我们奔走天路的那个重担、那个拦阻、那个艰难。可是这段圣经呢，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上帝为我们在每一个难处当中都开了一条出路，他让我们可以勇往直前，可以脚步轻省地来奔走前路。那么上帝为我们开的出路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第一个面对的是什么？各样的重担，对不对？重担的出路是信心。为什么有重担？为什么同样的事情，这个人不是重担，到了你身上就成了重担？因为你没有信心。有信心的人会把重担交托给耶稣，没有信心的人，你永远把重担背在自己的身上。好像主耶稣应许我们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面前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但是很多人开我们基督徒的玩笑，说很多基督徒啊，背着重担来到耶稣的面前祷告的时候，哎呀好感动，哎呀好轻松，好感恩，祷告完了以后又把重担背在身上又走了，继续的自己背着重担往前走，放不下重担。为什么？因为没有信心。我们只相信自己，我们一生其实都常常好像一个劳苦担重担的人。信心让我们交托重担，而没有信心让我们根本就放不下重担，以至于我们越走越疲累，越走越灰心，越走越丧志。那么信心从哪里来呢？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信心从那云彩一样的见证人而来，他们的见证可以鼓励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这个意思是在讲什么呢？ 这个意思是在说，所有过去的这些圣徒，那些云彩一样的见证的人，他们人人都有重担，他们人人都有他们人生的坎坷艰难，可是他们能度过，我们也能度过。他们能够把重担放给耶稣，他们能够经历神的同在，他们能够靠着神得胜，那么我们也能做过，也能做到，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好像雅各书说这个以利亚一样，我们跟以利亚是一样性情的人。可是你看人家以利亚，他祷告说不下雨就是三年不下雨，他的能力从哪里来？信心。所以他能够凭信心交托，凭信心行神迹，凭信心经历上帝的荣耀，上帝的作为，那么我们也可以。那么这些云彩一样的见证人都是什么人呢？首先一定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世上一共33年半的时间，他传道只有仅仅的三年半，可是他从出生就在马槽里，一生没有枕头的地方，贫穷困苦艰难，被罪人顶撞，他背负着全人类所有的罪的重担，他被抓的时候众叛亲离，他所有的门徒都离开他，他在十字架上连父神都掩面不看他，可是面对着所有的艰难，主耶稣安然度过，他最后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得了一切的荣耀，他在那里为我们祈求。耶稣能够度过，我们跟从耶稣的人也能度过。然后这些的见证人也指着前面的希伯来书十一章所提到的这一系列的信心伟人，这一切的信心伟人，这一切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名字，其实每一个人他们在世的时候，他们的难处可能都比我们大，他们遇到的挑战艰难患难都比我们大，可是他们也都安然度过。并不见得这些人多么了不起，并不见得这些人生下来就是超人，他们都是非常软弱的罪人，和我们是一样的。亚伯拉罕这么伟大的信心之父，他还出卖他老婆呢，他说那是我妹妹，结果让老婆被人家抢走了，还不止一次。你说我们在座的弟兄们，你再软弱你也不能做这种事，对不对？你看这个大卫啊，奸淫啊，诡诈啊，谋杀，很多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软弱，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问题，每一个人都面对着生死存亡的危机，都有许多的重担，家事国事天下事啊，许许多多的压力在他们的身上。可是你发现这些人靠着神的恩典，因着他们对神的信靠，他们都安然度过，他们与我们都是一样性情的人，他们能行我们也能行，他们能得胜我们也能得胜，他们能成就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所命定的旨意，那么我们也能够。所以这就是透过见证人给我们生命的鼓励。我自己在我自己属灵生命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段的年日我特别被这些所谓的见证来激励，我读过很多的这些这些的伟人的这些见证集他们的传记像王明道这个宋尚杰像这个斯布珍这个约翰卫斯理怀特菲尔德乔治穆勒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给我很大的鼓励。我每读完他们的一本传记，就真的流泪，真的祷告，就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量。你说乔治穆勒，也不觉得他比我帅，也不觉得他比我聪明，可是他居然手无分文，他就能建那么多的孤儿院，他就能为神做那么伟大的见证，凭啥我不行？我也行。约翰卫斯理、怀特菲尔德这些的大布道家，在他们的年代可以救那么多的灵魂，可以带那么多的人归主，可以建立那么复兴的教会，我也行，凭啥我不行？我也不觉得我比他们差在哪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凭着信心。 凭着信心放下我们的重担，凭着信心支取上帝的力量，凭着信心相信神与我同在，凭着信心相信当我顺服神的时候，神必然用我在这个时代当中发光，去成就他的旨意。所以你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你发现我们基督徒也有一个特性，我们最喜欢听的，说句实在话，我们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牧师这个解经啊，牧师讲道啊很好，但是你觉得好闷呢、啊、对不对？会不会其实你最喜欢听的是啥？见证。我们基督徒最喜欢听见证。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喜欢听见证？因为见证让神的道活过来了。因为见证在告诉你，神的道不是一堆空洞的道理。见证是在告诉我们说，有一些的基督徒，一些与我们的性情没有二致的人，他们真实的经历了神的道，他们得着了神的应许，所以上帝就在对我们说，他们能得着，你也能得着，他们能蒙恩，你也能蒙恩，他们能得医治，你也能得医治，他们能得胜，你也能得胜，我们的信心就被鼓励，就被坚固了，对不对？你想是这个道理吗？见证是让神的道活了过来，见证是在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经历的道实践出来，这个道才是又真又活的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光是这一些主耶稣啊，这些属灵的伟人啊，我们教会当中的这些经历神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被神称作是云彩一样的见证人。圣经还告诉我们说，上帝要把他在我们身上所显的恩慈给后来时代的人看，我们也是云彩一样的见证人。对于后来的人来说，对于我们的儿女，对于教会里的年轻人，对于那些刚刚信主的人来说，我们就是他们云彩一样的见证人。所以你发现了没有，弟兄姊妹，这叫做同路人。你不要以为只是教会里这一群的弟兄姊妹你们是同路人，我们跟1000年前、2000年前、500年前的圣徒是同路人，我们跟我们后面500年、1000年、2000年的圣徒也是同路人。当然前提是耶稣基督那么久还没回来啊。虽然我们生活的年代不同，可是你会发现信仰是代代传承的，是一代鼓励一代的。他们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坚固了我们的信心。你今天所活出来的每一个见证，都在鼓励你的儿女，都在鼓励你后来的那些后来的圣徒。上帝借着在我们前面的那些见证人，在他们身上所显的恩慈激励了我们，上帝也借着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显的恩慈去激励后来时代的人。我作为一个牧师，我常常去参加各种的安息礼拜。在安息礼拜当中有一个环节叫做述史，就是把这个逝去的过世的弟兄姊妹一生的经历把它写出来。那个叫做什么呀？那个叫做盖棺定论，那个才是你一生的写照。我真的有的时候看，常常的在这个环节当中很被激励。我就看到这样的一个老人家，一生忠心，为主建教堂，为主奉献儿女，他的孩子是牧师，是宣教士，是教会的长老，是执事，他把他的家奉献出来，他是怎么为神做见证的，他参与了哪些的事工，你就觉得哇，真是好美的见证。可是你要知道，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战争啊，做难民啊，他的家业被夺去啊，他有的是寡妇，要带着几个儿女把他们养大，可是这么艰难，这样的重担，他们最后得胜。到了他们离世回到主那里的时候，他们的述史这个部分是那么美的，发着光的见证，所有参加的人都被激励，我们的信心都被坚固，这就叫做那云彩一样的见证人。所以弟兄姊妹，你想一想，将来有一天，当你那天来到的时候，你躺在那儿，弟兄姊妹在那里纪念你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见证去激励他们呢？你给你的子孙后代留下了什么样的见证呢？ 所以每个人都有重担，但是信心让我们能放下重担，奔走前路。那第二样呢，基督徒要面对的艰难呢，是叫做罪人的顶撞、羞辱，也就是逼迫、患难。主耶稣说，学生不能高过老师，他们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所以教会从一开始就要面对逼迫患难，最早期的犹太人的逼迫，罗马政府的逼迫，后来福音传到这个各个地方以后，其实基督徒教会都在面对逼迫，面对患难。主耶稣早期的这些门徒基本上都为主殉道而死，除了那个被囚拔摩海岛老死的老约翰，其他的砍头、腰斩这个道钉、十字架等等等等。直到今天，教会一直是在和逼迫、患难、殉道同行的。今天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有一种所谓的去基督化的浪潮，西方的去基督化的浪潮，东方的我们的祖国的对基督徒的、对教会的逼迫是非常明显的，是显而易见的。当然这个是宏观的，如果从微观上来看，其实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的家中有不信主的丈夫或者是妻子他可能会拦阻你来教会崇拜侍奉，特别会拦阻你奉献，咱们家的钱凭什么给教会，对不对？你们听过这种话吗？你在公司里面，好像我原来在单位里面的经历你在一群不信的人当中，如果你要为主做见证，如果你要活出基督徒特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你一定是一个格格不入的人，你一定会被别的人歧视、被别的人排挤、被别的人攻击。所以这种逼迫患难是非常真实的，而且随着世代往前发展，我可以告诉你，即便我们在一个如此自由的加拿大，我们将来也都会面对真实的逼迫和患难。可是怎么样来面对逼迫患难，面对这些的难处、这些挑战，这段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还是要让耶稣来作为我们的榜样。耶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就坐在神的右边。什么叫做摆在前面的喜乐？就是耶稣基督是有盼望的，他在盼望中活出了喜乐的心。虽然耶稣基督一生许多的困难、许多的患难、许多的艰难，他被人逼迫、被人攻击，这种攻击、这种逼迫、这种患难到了极致，就是十字架的苦难。可是在耶稣基督的心里，他看到经过了十字架以后，他会复活，他会得荣耀，他会升到天上，万膝要向他跪拜，万口要向他称颂。他看到将来有一天，他要和众天使从天降临，当他荣耀的再来的时候，圣徒要被提，我们要和他一同作王。他看见了在将来有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他看到我们这群所有属他的人、蒙恩得救的人，在新天新地里面与他永远的同在，享受永远的福乐，那时再没有痛苦、再没有疾病、再没有眼泪。苦难中的耶稣、逼迫中的耶稣、患难中的耶稣，他的眼睛看到了这一切。就好像我们有一首诗歌特别美的，叫《眼光》你们喜欢那首诗歌吗？基督徒是要有眼光的。眼光是什么？看到前面的喜乐。你看到前面真实的盼望，你就能在逼迫患难中活出喜乐，因为你所有受的苦都是值得的。这就好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所讲的，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为我们并不是顾念所见的，我们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可是今天弟兄姊妹，你知道基督徒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是什么？ 因为今天的基督徒常常都在顾念所见的，而不是顾念那个所不见的。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的盼望都在地上，不在天上。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都在盼望这个疫情早日止息，经济快的恢复正常，啊，这个房价涨起来，利息降下去，啊，东西便宜，啊，我们的生活富足，啊，你要买的楼花，你能交得了楼花，你能够贷得了款，我们都在想这些事。我不是说基督徒不能够有地上的盼望，我乃是说那些活在世上没有指望的世人，他们所盼望的也是这些。如果我们基督徒也盼望这些，我们跟他们有什么区别呢？而且我们所盼望的从来都不是上帝应许要给我们的，甚至我们的这些盼望跟上帝应许要给我们的是截然相反，背道而驰的。比如说我们都盼望着疫情止息，但是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你就发现疫情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圣经明明的说，到末后的时代当中，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多处必有饥荒、地震、瘟疫，这一切圣经称作是生产之难。什么叫生产之难？就是女人生孩子一样的苦难。虽然我没生过孩子，但是我太太两次生孩子，我都在旁边陪着她，我可知道女人是怎么生孩子。开始那个疼痛的频率没有那么高，哎呀，有一点不舒服，哎呀，老公我肚子不好啊，快送我去医院。她知道不能送 去医院啊，然后去了医院以后就在那等着，你就看着她越来越痛，越来越痛，频率越来越密集，哎呀，老公痛痛痛痛痛痛，哎，我儿子就出生了。所以圣经是在告诉我们说，到了末后的时代当中，苦难的强度会越来越大，苦难灾难发生的频率会越来越高，到了苦难最大频率最高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回来了。所以你不要以为疫情是一个多么大的问题，就像他们讲的，你觉得2022年不好，可能2022年是以后的年日当中最好的一年。如果疫情要过去，这个对神来讲很简单，可能几个月这个疫情就不存在了。可是更大的灾难可能已经在路上了，更大的痛苦，更大的危险网络会接连的发生。所以你不要把疫情看得这么大，你要知道上帝告诉我们的就是末后的时代就是会发生许多的艰难灾难苦难。当我们的眼睛还在盯着世上这一切的时候，圣经却明明的告诉我们说，将来地上所有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就不存在了。所以为什么说你不要去顾念那个所见的，你要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今天我们所有所顾念的这个所见的，我们有那些美好盼望的地上这一切的富足，全是暂时的，他们很快就都不见了。可是上帝所应许给我们那所不见的福分却是永远的。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啊，我们小心说盼望这两个字。我们之所以被称作是基督徒，就是因为我们和那些活在世上没有指望的人盼望是不同的，我们和他们有不同的盼望。基督徒的盼望永远是那所不见的，是属灵的，是天上的福分，是神的应许，是那再回来的耶稣基督，是神应许我们说当耶稣基督回来以先，这个福音要传到地极，他一定会对万民做见证的，然后那个末期才来到，这个才是我们的盼望。我们要盼望着更多的人蒙恩，更多的人得救，福音传给更多的人。我们盼望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到天上去跟我们的主相会。我们盼望我们的家人能够蒙恩，我们盼望将来在天上的时候，我们所爱的人一个都不少，这是我们的盼望。只有当你有这样的盼望的时候，你才能忍耐，你才有喜乐。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生活在北美的这个环境，我们其实对逼迫患难没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因为我们在这活得太自由太舒服了。但是我作为远东广播，作为良友电台的同工，我们很真实的在面对逼迫患难。从1949年7月29日良友电台向中国开始广播这个福音，到现在已经70多年了，73年了，74年大概这么长的时间，其实我们一直都在面对逼迫患难。早年的良友电台在中国，你们知道被称作什么吗？第一台，对不对？那个时候听良友是要拿着个被子蒙着头啊，在那个被窝里小声的来偷听的。你要被人知道你收听第一台，你就惨了，你要坐牢的，你要被批斗的啊。我们自己的广播会被干扰台干扰，我们的网站被封啊，我们的这些媒体的平台常常都要面对着封杀。特别是2021年的3月份之后，大概2021年年初那段的时间之后，那段时间是对整个中国的基督教媒体的一个大清理、大逼迫、大封杀。我们一大半的媒体都在那段时间被封杀了，不存在了。我自己也在那段时间被针对，被封杀。我的这张脸一出来，我的声音一出来，就那个讲到那个视频就疯了，就没了，就完全发不出来。那段时间非常的艰难，我每一天都压力好大，因为不知道会遭遇什么，不知道今天又有多少条视频牺牲阵亡，不知道我今天会被他们怎么样的针对，不知道今天的这个讲道能不能发出来，每一天都带着一种很大的压力。到了后来真的没有指望了，因为你的公众号存在都不存在了，你的视频号哪发一张图片都不行，发一张照片都发不出来，那就真的是什么都发不出来。那时候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逼迫和患难，对于我们这个做福音媒体宣教的这群同工来说，把我们的媒体给我们砍断了，那就对我们来讲是致命的。可是越是这样的时候，我们越要有盼望。我们的盼望是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应许说他要让他的道传遍地极，他要让他的道给人带来生命的光。在耶稣基督回来以前，他要让他的道去向万民万国万族来做见证。圣经说他们用脚踢刺是难的，结果我们没有想到在这种逼迫的情况之下，我们一大半的媒体都牺牲了，我们仅剩的几个小小的媒体平台，我们的点击量下载的数量翻了两倍到三倍，从之前的六七千万到后来的1亿7千多万，想象不到。我们自己我讲道我发不出来，我自己的平台不能发我的讲道，可是很多弟兄姊妹，你们常常都能用你们的手机用微信看到我的讲道，基本上你们看到的都不是我的，不是我们远东的，我们自己的平台，都是国内的基督教的自媒体转发的，而且那个转发量是非常大的，基本上大部分的国内的基督教的自媒体都转发过我的讲道，所以很多人，我从疫情之后开始实体的到各地去讲道啊，常常都听到他们说，哎呀，我们看见活的榆牧师了，哎呀，我们看见榆牧师从画里面走出来了。就是他们过去一直都在网络当中看我的讲道，但基本上那些都不是我发的。我们放在 YouTube 当中的我的讲道，国内的弟兄姊妹他们翻墙把那个讲道下载下来，然后把它重新编辑成5分钟、10分钟、15分钟的这种短讲，然后再在他们的那个频道当中发放，然后再转发，一传十，十传百，就传的是一个很巨大的数量，非常大的数量。可是所有的这一切是在逼迫患难的这种处境当中发生的，是你想象不到的。我们当年这个广州的林献高林牧师林伯还在世的时候林献高是中国家庭教会我们很尊重的一位领袖广州的大马站教会，他为主坐牢坐了20年， 他还在世的时候，远东广播给他做过一个专访，一个访谈。我记得很清楚，他在那个访谈当中做了一个见证。他说他建立教会，他在他自己的家里，他们的祖屋里面就是建教会，可是几次被封门，被抄家，把家里所有的圣经那个属灵的书都扔到街上，都没收，把他们赶出来，把门锁上，不让他们进去。几次的这种逼迫患难，他说真是感恩呢、啊。他说就是在这样的逼迫当中，他说我被抄家一次，教会的弟兄姊妹的人数就翻一圈啊，从200人到500人、800人、1000人到几千人。所以说越逼迫越复兴，越逼迫越复兴。这个其实是几千年、2000年教会历史所验证的真理。为什么我们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成长的种子？为什么罗马帝国倾全国之力要灭绝基督教，但是直到今天能够把福音传遍世界各地？因为上帝的恩慈和怜悯要让万民有福音可说。真正推动福音传播的不是我们这些人，而是在我们身后那位爱世人的神，我们都是他手里的工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刚刚主席带到的时候，秋树复兴在我们当中的福音的工作，要复兴福音的工作，在乎复兴我们每一位的圣徒，在乎我们有那种的勇气和信心，无论别人怎么看我们，无论别人怎么攻击我们，无论别人怎么压逼我们，我们都持守那个福音的使命。即便在逼迫患难当中，我们因着盼望，我们就带着喜乐去传福音，去服侍，去为主做见证。你看这个我们从圣诞节、新年到春节啊，我们中国人的教会这个最显明的特色是什么，你知道吗？吃饭啊，我们中国人都是用吃饭来表达我们所有的庆祝、所有的喜乐的啊。但是我告诉你，那个饭你可不能白吃啊！我说实话，从圣诞节开始，我吃了好多饭。这是今天参加这个团契的聚会，明天参加那个小组的聚会，明天参加那个教会的什么圣诞节的这个聚餐啊！但是我告诉你，我每一次基本上都有机会带人信主，啊，每一次都有机会为主做见证。当我们带着这样的心进到人群当中的时候，无论他们对你是什么态度，无论他们对耶稣基督是什么态度，你的生命就能感染人，神的道出来就能把人的心意夺回。这是我们的信心，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的喜乐。那么我们基督徒奔走前路第三样的艰难是什么呢？是最大的艰难，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里面的罪行。就像我一开始说的，人的罪性呢，真的就好像那个癌症的肿瘤一样，而且是最 aggressive、最那个、最霸道的、最厉害的那种肿瘤，那个癌细胞。人人都是罪人，我们的罪性在拦阻着我们奔走前路，我们的罪性在让我们去只顾自己的事，不顾别人的事，只顾地上的事，不顾天上的事。我们的罪性让我们又犯罪又堕落又小心又抱怨，又每天充满着各种的苦毒，根源都是因为我们的罪性。而上帝所用的方法就是管教。上帝常常允许苦难临到我们，不是为了毁灭我们，不是为了咒诅我们，而是为了改变我们，复兴我们，让我们进到水深之处。甚至于过去这三年的疫情，在我个人看来，我都觉得是上帝对这个世界的管教。但是上帝对这个世界的管教，我不觉得是咒诅，上帝在呼唤世人悔改。那么在这过去这几年的这个疫情当中，我真的是亲眼见证了很多不信的人信主，很多信主的基督徒深刻的悔改。在什么地方悔改？在苦难当中。得了新冠， 要死的时候。真的，你不要以为现在新冠是感冒，早期的新冠是真的致命的，包括现在的新冠，有些人有强烈的反应的，包括现在中国发生的事，对不对？我看到很多人是在痛苦当中悔改改变的。那人的这个人性就是这样，你不痛苦他就不改变，你不痛苦他就觉得什么都是对的，我做的都是对的，我没有问题。人是在痛苦当中才深刻的反省，人在痛苦当中才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我真的是看见很多的基督徒在痛苦当中，在疾病里面，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在他国内的父母突然得了新冠，然后医生说下了那个病危通知书的时候，他才想起来他从来没有向他的父母传过福音。他一想到如果父母走了要下到地狱，他才开始悔改，嚎啕大哭，我为什么没有给他们传福音？他自己又回不去，哇，那种的痛苦，那种的挣扎，那是一个深刻的悔改，痛悔。我见证了太多这种事情发生，在这过去的三年，在这过去的三年，一方面我讲了很多的布道会，带了很多的人信主，远比疫情之前多很多。我每年大概讲最少二三十场的布道会，每一场布道会都有不少的人信主。可是我同时也见证了很多基督徒的悔改，在痛苦，在灾难，在疾病，甚至面对死亡的时候的那种深刻的反省，深刻的悔改，在上帝面前流泪痛悔，这是上帝多大的恩典呢？我们基督徒信耶稣，我们都希望上帝保佑我们，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凡事平顺，凡事蒙恩，凡事都能心想事成。可是当我们凡事顺利的时候，可能它会成为一个试探。就好像以色列人，上帝把他们带进迦南美地以后，安居乐业以后，结果他们就去拜偶像，他们就离弃耶和华。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上帝允许苦难临到我们，如果上帝允许管教临到我们，那么就好像这段圣经所说的，他是为了要让我们与神的圣洁有分，是为了让我们这些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平安是什么？你要知道圣经当中所讲的平安，它得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与上帝关系的复合。你仍与上帝为敌，你没有与上帝复合，你没有与上帝恢复关系，你不会有真平安。所以基本上圣经来讲，平安跟和平的意思几乎是一样的。你跟上帝和平了，你就平安了，你和人的关系和平了，你也平安了。可是是什么东西在破坏人与上帝的关系？是什么东西在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罪性，就是人的罪性。上帝就借着管教来对付我们的罪性，来洁净我们的生命，最后为了让我们与他的圣洁有份，结出平安的和平的果子来。当罪被对付了以后，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好了，我们跟人的关系也好了。好像我之前，我在信主以前，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的见证，我是佛教徒，我算命，我风水，我通灵，我教鬼，我练气功，我做这些的事情。我的父母给我传福音，他们说过我，然后他们就为我祷告，结果他们一祷告我的风水就失灵了，他们一祷告我只要咒骂耶稣我就口鼻生疮，他们一祷告我去给人看风水看手相，说完之后我就发高烧，我就嘴肿得像猪嘴一样，每次做那些所谓的得罪上帝的事，我都倒霉，我都惨，都出事。后来我就非常不服气，你知道吗？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不公平，不要以为现在的孩子才会说 no fair， 我那时候我就 no fair， 不公平。我说耶稣管过界了，我说你们是耶稣的人，你们要做了他不喜欢的事，他管你们天经地义，理所应当。我说可我是佛祖的人呢，他凭什么管我呀？我妈说，儿子，普天下只有一位上帝，就是耶稣，耶稣爱你。 神管教你是为了救你，他看你走到悬崖边上，他宁肯打断你的腿也不让你掉到悬崖下面去摔死。圣经说神所爱的他必管教，这段圣经从哪来的？就这里来的，希伯来书十二章。所以我还没信耶稣的时候，我就知道希伯来书十二章讲的神所爱的他必管教。神不管教你，说明神不爱你，你是死子。神说啊，神说我爱你，所以我管教你。所以我的生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反省啊，开始慢慢的归向神，后来信主的，是在管教当中我回转归向神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当中，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凡事平顺，是神的恩典，我们感谢他。但是我们生命当中凡事不顺，凡事艰难，我们遭遇疾病患难，我们也感谢他。上帝总有美意。上帝其实最终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富足发达在地上多么心想事成，上帝最终的心意是要让我们不仅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上帝最终的心意是要让我们像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天路历程不好走，有各样的重担，有罪人的顶撞逼迫患难，更有我们里面的罪行。可是上帝在每一个艰难当中都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当我们面对这个各样的重担的时候，上帝说你需要信心。但是你说我信心软弱，我的信不够，主啊，神说看哪，我摆在你周围那像云彩一样的见证人，看看他们你就有信心。当我们面对着逼迫患难攻击顶撞的时候，神说你需要有盼望，而那个盼望不是地上的盼望，是天上的盼望，是那不见的盼望，是那真实的永远的盼望。当你有盼望，你就能够在一切的处境中活出喜乐。当我们面对罪性的捆绑，当我们好像保罗所说，我真是苦啊，我愿意行的我行不出来，我不愿意行的我反而去行，我们里面被罪性所捆绑的时候，神说没关系，我知道你下不去手，我知道你不舍得对付你自己，让我来，我管教你，我允许苦难临到你，你只要顺服接受我对你生命的雕琢，你即使是一块顽石，经过我的雕琢之后，你也成为一个美丽的艺术品，最荣耀的石雕。这些道理很简单，做起来很难，因为当我们在难处当中的时候，我们都会软弱，我们都会痛苦，我们都会抱怨。所以这段圣经有一个精髓，就是你无论在什么处境当中，你都要仰望那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可是什么叫做仰望耶稣？仰望耶稣的意思就是把你的焦点，把你的注意力从你的罪，从罪人的顶撞逼迫患难，从各样的重担压力当中转移，放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向他祷告，向他敬拜，思想他的心意，在他的面前等候，在他的面前甚至是祷告不出来的时候流泪，你的眼泪就是你的祷告。你什么时候把注意力放在耶稣的身上，你什么时候就有信心，就有喜乐，就有平安，就有力量。我迄今为止的人生当中最痛苦的一段时间，是我当年在读神学的那三年的时间。那段时间我的身上有三座大山，第一座大山就是我痛苦的婚姻，我跟师母的关系非常的糟糕，我们结婚第一个礼拜就差不多要离婚了。那个三年读神学的那个时间是我们婚姻最糟糕最糟糕的时候啊，当然这是另外的一个见证啊，另外的故事了啊，你们上网上搜都能搜到我们的婚姻故事啊。 所以那个痛苦的婚姻家庭是我的第一大重担。第二大重担呢，第二座大山呢，就是那个压力很大的神学的课程。还有第三呢，在教会里的服侍，家庭、神学、服侍，三座大山压在我的身上。可是最痛苦的就是我太太这个罪人对我的顶撞，可是她最痛苦的也是我这个罪人对她的顶撞，两个罪人彼此伤害，彼此为敌。我记得有一天，也是像这样的一个大冬天，我在神学院里面上课，上诗篇，哇，神的话太美好了啊！你说假如没有世界上这些烦心的事，每一天读神的话，每一天默想神的话，每一天跟着那么好的老师学神的话，你说这个人生太完美了，太享受了，像天堂一样。哎呀，我学诗篇真的学的我太喜欢了，我太好美啊，那种对神的心，那种对神的爱慕，对神的敬拜，对神的信靠，那个神对我们所存的那个美好的心意，哎呀，我当时感觉好极了。下了课之后，我就往外走，要回家，还没等走到那个神学院的大门，手机就响了，一接电话呢，我太太打来的，然后那一面呢，就是冷言冷语，啊，这个恶毒的课，这个很难听的话啊，那种的。抱怨啊，就那种的，就是怎么痛苦怎么来，怎么难听怎么说啊！哎呀，我的心呢就从天堂一下子到了地狱了。啊，我手机关上，我就走出了那个神学院的大门，站在院子里面。外面呢漫天大雪，大雪纷飞。哎呀，那个天气就像我的心情一样，寒冷极了。可是就在这个漫天的大雪当中，我突然看到我旁边的一棵大树上有一只红色的小鸟，那种鸟叫做 cardinal 啊，这个加拿大特有的一种漂亮的小鸟，浑身火红的一只小鸟。那只小鸟突然之间就从那棵大树上一飞冲天，展翅高飞，唰的就往远处飞去。哎呀，我的注意力就被它吸引，我就盯着那只小鸟。我就看着它越飞越高，越飞越远，越飞越高，越飞越远，直到看不见。然后我的注意力就一直看着天，好像来到了三重天上。我突然之间就觉得自己好像来到了上帝的宝座前面，就像启示录所讲的玻璃海，宝座的敬拜，神荣耀的彰显，众长老，哇，这个在那里敬拜神，我就在他们当中，哈利路亚，去观看神的荣美，向他赞美，向他歌颂，向他感恩，向他祷告。哇，那个时刻我差不多进入到一种无我的境地，我到了天上，在天上敬拜。我突然之间我发现我所有的重担都脱落了，在那个时刻他们还在，我的婚姻关系还需要我去处理，老师所布置的那些沉重的神学功课还需要回去写，教会里的很多的需要还需要去满足，可是我的心里充满着盼望，充满着喜乐，充满着平安，充满着力量。后来我就把这种属灵操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超越。他们还在这里，罪还在这里捆绑着你，重担也在这里，艰难也在这里，挑战也在这里，人家对你的攻击，对你的谩骂，对你的逼迫，患难都在这里。但是我们却可以靠主得胜。当我们把心放在神的宝座前，当我们敬拜赞美祷告，甚至只是流泪的时候，当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耶稣的面前，当我们仰望那位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的时候，这地上所有的黑暗都不能够再捆绑我们，我们就自由了，我们就有力量了，我们就能面对前路刚强壮胆，勇往直前。新的一年，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每一个弟兄姊妹的重担，你要面对不同的逼迫患难，你也有你自己罪行的捆绑，但是靠着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你一定能够直奔前路，靠主得胜。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 你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我们人虽软弱，你却刚强。我们虽然要面对许多的重担，但是你却是那一位卸下我们重担的主。我们虽要面对世人对我们的顶撞、攻击、逼迫、患难，但是因着你所应许给我们的盼望，我们就有喜乐。我们也真知道我们是罪人，但是主，我们更知道的是你那公义的恩慈的雕琢我们生命的手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仰望你，我们要等候你，我们要把所有的重担卸在你的脚前，求主带领我们勇往直前，让新的一年成为我们蒙恩的一年，成为我们生命翻转的一年，也成为教会和家庭复兴的一年。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